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为您播送这一期的内容提要。国际人权团体致信欧卫总裁，高国峰被前进劳教所迫害的生命垂危，中共血腥暴力输出海外，自取其辱。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08年6月，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卫星通信公司以技术故障为由，单方面停止了新唐人电视台在 W5 卫星上的播放信号，导致中国广大观众无法收看到新唐人电视台节目。然而，经国际团体的深入查证，证明实际情况是由于新唐人电视台敢于播放没有经过中共审查过滤的信息，倡导自由人权的节目，和中共不愿意看到其迫害人民的真相。而欧卫公司为了拿到更多生意，向中共的诱惑屈膝，在奥运开始前有意关闭了新唐人电视台的播放信号。此事在不断被各大媒体揭露出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团体纷纷对此表示关注。9月9号，国际人权组织正义中国国际联盟将其联合10个国际人权团体联名签署的英法文公开信递交到欧卫手中，呼吁欧卫不要向中共屈膝，立即恢复新唐人电视台的播放信号。以下是信件的译文。
致欧洲卫星通讯公司总裁圭连诺·比瑞塔先生的公开信。比瑞塔先生，我们正义中国国际联盟、我们的合作会以及世界上其他相关组织在这里郑重向欧洲卫星公司提出如下请求。2008年6月16日，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卫星通讯公司基于各种虚假的理由，停止了新唐人电视台在 W5 卫星上的播放信号。中共一直企图终止这个不受他们审查的电视台向大陆播出，他们没法直接达到目的，就用另外一个方法，采取不和欧卫做生意的方式，直到欧卫停止和新唐人的合约。我想你已经知道，记者吴江界组织公布了一段谈话录音，记者以中宣部的名义打给欧卫北京分部主要负责人，那个人确认了新唐人电视台信号事实上是被故意停掉的，而不是你们公司对外宣称的转发器的故障。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也是给中国政府一个非常友好的信息。这里不是技术故障，因为还有一个备份系统可以替代。另外，美国 BBG 已经离开了 W5， 腾出了更多可用的通讯空间。你们做出决定后，通知了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大使孙玉玺。一个调查员通过特殊关系给孙玉玺打了电话，询问此事，确认了中共在这件事情上起了主要作用。孙玉玺承认，
他一关掉之后，他专门给我们的这个让人告诉我的科技参赞转告我，转告大使，就大使几次跟我们说这事儿，现在已经办了，就是说这个他们从他们工作中再不会出现这个法轮有任何法轮功的这个东西了。
为了拿到更多生意，欧卫向中共集权的诱惑屈膝，关闭了倡导自由人权的独立电视台，使中国民众无法得到真实的没有经过过滤的信息。现在情况变得更糟，从8月起，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也无法通过欧卫向中国广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希望你能权衡公司的形象和商业利益。我们希望欧卫重新履行和新唐人的签约，并在2008年10月31日续约。基于中共的打压越来越被外界谴责，我们的孩子会问我们对于共产党的暴行、压制和对世界的严重影响做了什么。我们希望欧卫能被记住做了正确的选择。为了被压制的中国民众，我们希望他们能获得真相，不是伪造的宣传。我们希望欧卫能在这件事情上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屈服于中共，不要成为压制真相、自由、人权的帮凶，立即恢复新唐人电视台的播放信号。真诚的正义中国国际联盟、为人权而行动协会、法中之家协会、法国希望之声协会、 文汇协会、良知基金会、大唐文化协会、民主中国阵线、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日本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台湾研究论坛组织。
53岁的法轮功学员高国凤家住黑龙江省双城市，夫妻俩靠做粘豆包为生。高国凤只因穿了件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上衣，就被双城市东风派出所的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双城看守所半个月，后被哈尔滨前进劳教所劳教两年。目前高国凤被哈尔滨前进劳教所恶警迫害得遍体鳞伤，生命垂危，腿神经麻痹，致使在两人搀扶下也无法行走。9月5号晚，高国凤的家人接到劳教所打来的电话，告知他病情严重。当家属赶到前进劳教所时，都认不出高国凤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身体健康的他被迫害成瘫痪。在劳教所，只因高国凤高喊法轮大法好，遭恶警霍淑平、隋雪梅连喝带打，薅头发往墙上撞，打得鼻青脸肿，掉入铁笼子里，蹲不下，站不起，并用酷刑上大挂，折磨13天，一天一碗稀饭。高国凤绝食抗议，又遭霍淑平等恶人野蛮灌食，导致高国凤大口大口吐血，窒息几乎死亡。恶警霍淑平指使刑事犯和其他恶警看着不让高国凤睡觉，用水枪冲、电棍电击、用刺绣针扎眼皮、用衣服抽打、用书抽打高国凤的脸，长期不给吃饱饭，一顿只给半个馒头或一碗稀饭。高国凤在劳教所非法关押仅一年的时间，就被迫害得生命垂危。以下是高国凤的儿子目睹母亲被迫害现状后的急切呼声。
儿子的呼唤。我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憧憬着自己的美好生活，梦想着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也能对社会做出我应有的贡献。正在我即将踏入人生征程的时候，一个噩耗从天而降，我的母亲生命垂危。我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父母没有工作，做着豆包的小买卖供养我们三兄弟读书，家里生活虽然拮据，但却其乐融融。我的母亲叫高国凤，为了强身健体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道路。他为人和善，无论何时何地，总能以一颗博爱宽容的心去对待任何人。他是一个好人，更是一个好母亲。2007年9月11日，我母亲像往常一样去双城市体育场早市摆摊卖豆包。那天她身穿一件印有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好字样的衣服，正在早市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双城市东风派出所的两名警察以那件衣服为由把我母亲强行抓捕，由国保大队童慧群等人把我母亲强制押到双城市看守所，没过几天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母亲劳教两年，被强行关押到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从那一刻起，我们全家人的噩梦也随之而至。在一年中，母亲在前进劳教所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母亲本没有罪，但是每当她为自己的冤情据理力争时，就会遭到虐待毒打。有时执法人员强行不让我母亲睡觉，每当母亲困的时候，他们就想尽办法对我母亲进行折磨，甚至用针去刺母亲的眼皮。他们经常让母亲坐小凳，小凳是一种刑法，让人长时间坐在一个小凳上，两脚并拢，腰板挺直，不允许动。或上大挂，将人吊起，两脚离地，再长时间殴打折磨至昏迷。执法者还指使劳教所内服刑的劳教人员对我母亲进行经常性的殴打，有一段时间连续好多天一顿饭就让吃半个馒头。就这样， 将近一年的折磨使我的母亲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前进劳教所孙辉军、霍书平、王敏以及王小伟、张爱辉等人的罪恶行径令人深恶痛绝。2008年9月6日，劳教所通知家属声称我母亲在劳教所内有病了，右腿突然失去知觉，头疼，并且高血压180。我急忙赶到劳教所看望母亲，当我看到母亲的一刹那，心都碎了。短短一年的时间，满头白发，骨瘦如柴，当时母亲精神状态十分不好。我问她：“妈，你怎么了呀？得的什么病啊？儿子日日夜夜的盼着和你早日团聚，妈，你现在到底怎么了？”母亲神态显然有些木讷，反应了一会儿才知道是儿子来看她了，两行热泪从母亲的面颊流了下来。她语音发颤，哆嗦着嘴唇对我哭诉：“儿子啊，妈，这不是病啊，都是被他们给打的呀。我多少回啊，都被他们打到昏迷为止，但是我从来没有恨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明白事实真相的。面对丑恶，还能用善去对待；面临着生命的安危，依然能用一颗博爱的心去包容。这就是我的母亲。我为有一个这样的母亲而自豪。”在场的所有警察都沉默无语，也许那一刻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富有极大的负罪感吧，他们的心灵理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母亲的一席话就如晴天霹雳，我实在是无法接受。在我眼中，昔日那威严公正的法律却在前进劳教所中荡然无存。母亲的手上的伤痕清晰可见，全身浮肿。当我质问那些执法人员的时候，他们的答案含糊不清，推脱狡辩。我抱着母亲：“妈，放心，儿子来了，儿子再不能让您受这样的罪了，我一定要用法律还您个公道。”母亲说：“儿子，带妈走吧，妈没有罪，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折磨了。儿子，带妈回家吧。”劳教所以我们不配合工作以及我母亲激动不宜治疗为由，不让带母亲去看病，让我们家属回家。扪心自问，谁都有母亲，谁都想有一个完整的家。此时此刻，作为一个儿子，我真诚的呼吁，希望能唤醒众人的正义与良知，恳请各级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给予支持关注，惩治法律的蛀虫，还我母亲一个公道，拯救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妈，我爱您，快点回来吧。
明慧网近日刊登了陈忠红的文章，题目是《中共血腥暴力输出海外，自取其辱》。文中说，2008年9月7号，一名叫沈荣的中共帮凶再次在纽约法拉盛街头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郑先生。该恶人使出自残阴招，在自己身上划出血印，并向警察诬陷法轮功学员攻击他。警察将二人同时带走，随后检察院将无辜的郑姓法轮功学员释放。该帮凶则被检方以二级骚扰罪、三级企图攻击罪起诉。该帮凶自残与诬陷的经过被当时在场的一位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全程录像下来。中共帮凶赤裸裸地在自由之地的美国采取如此阴狠流氓的手段，企图嫁祸法轮功，昭示中共在国际社会献丑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自今年5月17日以来，中共在法拉盛的攻击和抹黑早就失去了市场。纽约警察至今已抓捕了16名肇事者。8月起，中共帮凶开始改变策略，用街上摆桌子搞征签的方式污蔑法轮功。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展现的祥和风范也逐渐为法拉盛民众所认知。几星期下来，绝大多数的民众并不受骗。绝望的中共帮凶再出新招， 结果暴力和谎言只是自取其辱，丑态百出。中共及江氏集团的流氓本性决定了其采用暴力恐怖的手段做垂死的挣扎。这次中共帮凶丧心病狂的举措充分证明中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他公然蔑视他国的法治，乘凶嫁祸，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自曝中共国安及流氓特务在海外的恐怖活动，对海外法轮功学员从以往的威胁恐吓、搜集黑名单、人身骚扰、烧毁车辆、暴力殴打、抢劫物品等，演变为光天化日之下耍诬赖的自残与诬陷。此案凸显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共迫害法轮功所涉及的地域已不仅仅是中国本土，随着他在各国制造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和严重侵犯这些国家的法律，中共已成为最大的国际恐怖犯罪集团。此案也再一次向外界证实，中共确实是当今全球共产罪恶的最大根源，他才是邪恶与恐怖的直接制造者。对于他的漠视和期盼，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将是对邪恶的放纵和姑息，最终将导致更大的危害。自2004年底，就凭《共产党》一书开始广传于神州大陆，认清中共恶党本质的人们逐渐理性清醒地选择唾弃中共。目前4200多万人声明退出中共，这股唾弃共产邪灵的风潮令中共寝食难安。天灭中共的大势已然呈现，迫害已到了尽头，暴力起家，血债累累的中共崩溃在即。任何选择与邪恶为伍、背离良知正义的人，等待他们的必将是人间法律的公正审判和善恶必报的天理惩治。表面上迫害还在继续着，江氏集团等残余势力只得利用中共解体灭亡前夕，指使流氓之徒继续乘凶行恶。受谎言蒙蔽的人们，不要被即将解体的中共所利用，勿受虚幻的伪装迷惑，请用明辨是非的慧眼洞悉这场丑剧吧。这次法拉盛事件不但再一次凸显了中共的流氓本质，也暴露了邪党在灭亡前的最后疯狂。在中共回天无力之际，法拉盛的几个帮凶只是在恶人榜上再添罪签。那些还在跟随中共作恶的人，应该阅读酒瓶，尽速脱离邪恶，迎向光明。天理昭昭，中共于江氏实行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滔天罪责难逃。在民众道德良知复苏的氛围下，中共走向解体前的狗急跳墙，目前几个恶徒小丑的兴风作浪，只能使所有明白真相的人和国际社会更加集中正义的力量，针对邪恶更切实有效的惩办。十几年前，东欧共产集团体制的解体崩溃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中共迫害法轮功作恶多端，双手血腥，恶贯满盈，其嚣张的时日岂能长久？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